章十六到二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来，
好久没有见面了，
真的很久没见面。
我见了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想给他拥抱一下。
我见到你们每一位都很想抱下你们，
政府不容许，
但因为政府是不允许，
所以我都守规矩，
所以我们都在遵守规则。
好，最近这个礼拜啊，无论你打开那一个电台的哪一个电视台，都会看到许多人在美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群在游行示威。
最近这个礼拜，如果你打开个电台或者个电视台，你就会看到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游行，在示威。
因为在5月25号礼拜一，在明州一个黑人被警察拘捕。
因为是在5月25号礼拜一的时候，在明州有一位黑人是被个警察拘捕。
那个白人警察把那个黑人压倒在地上，
然后这个白人警察就将这个黑人就压低在地下。
那个警察用膝盖跪在那个黑人的脖子上，
这个警察就用他的膝头哥就跪在这个黑人的颈上。
结果那黑人死了，
结果这个黑人就死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这件事。
这个事情被认为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这件事就被人认为是这个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也是被认为是警察滥用职权，
也都被人认为是警察在滥用他的职权。
很多人到街上去游行抗议，
所以很多人就去上街去游行抗议，
有人殴打警察，
甚至在那里是殴打警察，
有人烧毁警车，
他们烧毁警车，
有很多暴徒很趁机就动乱抢劫，
甚至有很多的暴徒就乘机就在暴动，在抢劫。
看见这些情况，我们就看见人性的反叛，人性的贪婪跟残暴表露无遗。
我们就看到真的看到这些抢劫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性的反叛、贪婪和残暴都在表露无遗。
因为瘟疫的影响，很多人已经失去工作。
其实因为这个瘟疫的影响，很多人已经失去工作。
很多人关店，
他们是要关店。
很多人停业，
很多人都是停业，
甚至很多人要宣布破产，
甚至很多人已经是先宣布破产。
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
很多人的生活其实已经是非常困难。
现在又有暴徒成群结队的沿路抢劫，
结果现在又有这些暴徒成群结队这样沿路抢劫，
老百姓的生活真的雪上加霜，
老百姓的生活真是雪上加霜。
美国本来是个美好的国家，
美国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很多人千方百计付上很大的代价，拼了命都要移民来美国。
很多人都是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搏了条命都要来美国来移民。
美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间有罪恶，
因为人间是有罪恶，
因为人人有罪性，
因为人人都有罪性，
种族歧视是罪恶，
种族歧视是罪恶，
暴力是罪恶，
暴力是罪恶，
抢劫是罪恶，
抢劫是罪恶，
罪恶实在可怕，
罪恶实在可怕，
可以把一个本来是美好的地方变成了地狱，
他们将一个本来美好的地方变成了地狱。
怎么样可以改变人的罪性，能够除去罪恶呢？
怎样才能够改变人的罪性，除去罪恶呢？
这是很困难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困难。
在电视上我们看到警察跟抗议的人他们发生冲突，
在电视上我们看到警察和抗议的人群发生冲突，
双方都是怒气冲天，
双方都是怒气冲天。
这样的情况怎么可以平息呢？这
样的情形怎么可以平息呢？
大家怎么能够和解呢？
大家怎样才可以和解呢？
这真的很困难，
真是非常困难。
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段报道，
前几天在电视上有这样的一段报道，
在佛罗里达州那个迈阿密的地方有一群警察，
就在佛罗里达州，在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的地方有一群警察，
他们面对抗议的这个群众，他们单膝跪下在那边祷告。
在面对这群抗议的群众的时候，他们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情况吗？
大家要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画面吗？
警察这样的表现就改变了整个紧张的情况。
这样警察他们这些表现就改变了这个紧张的情形，
群众就安静下来，
群众就安静了下来，
和解的气氛开始蔓延了，
和解的气氛就开始蔓延。
跟着几天在美国其他城市也陆陆续续发生同样的事情，
之后在美国其他的城市也都陆陆续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警察当众跪下祷告，
警察是当众跪下来在这里祈祷。
那我相信跪下祷告的警察大部分是基督徒，
我相信这些跪下来祈祷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祷告、他们和平的表现给人带来美好的转机。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表现、他们这种美好的和平的表现是给人们带来了危机、转机。
这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影响。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 带来的影响。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彰显真理。
耶稣基督他来到的目的就是要来彰显真理，
要除去罪恶，
是要来除去罪恶，
要赐下平安，
要赐下平安。
当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
他召聚了门徒，
他是聚集了门徒，
他叮嘱门徒要继续推行他在世界的使命，
他叮嘱他们要继续进行推行他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
这是他的临别赠言，
这个就是他的临别赠言，
通常被称为大使命，
通常我们都称它叫做大使命。
那这是耶稣给众门徒最重要的命令，
这个就是耶稣他给众门徒最重要的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主要只是一句话，
这个命令最主要就是这句话，
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一起来讲一下这句话吗？
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吧。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得。
我希望大家可以牢牢这样记住这句话，
这叫大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大使命。
这是耶稣升天以前的临别赠言，
这个是耶稣他升天之前的临别赠言。
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经文就是关于大使命的记载，
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经文就是有关这个大使命的记载，
应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我们一起再温习，
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复习一次。
一些带领小组查经有经验的基督徒应该都学过研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有些带领小组查经 比较有经验的基督徒他们都学过一种查经的方法，
就是从经文当中找出几个 W，
就是要在个经文当中找出来几个 W，
就英文的 W 就是 Who, When, What, Why 等等几个 W，
就是英文里头 W 起头的几个字 Who, When, What, Why 这几个字。
今天我用类似的方法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
今天我就用几个用这个类似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要看看这个大使命是谁给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大使命是谁给的，
是给谁的，
是给谁的，
是怎样推行呢，
是怎样推行，
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首先看这个大使命是谁 给的。
首先呢，我哋要睇下呢个大使命咧系谁给的。
当然，很明显是耶稣基督给的。
好明显嘅系耶稣基督俾嘅。
但我要大家注意，
我请大家留意，
在这里耶稣怎么样介绍他自己？
耶稣喺呢度系点样嚟介绍佢自己嘅？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佢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叫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在这里，耶稣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身份来宣告这个大使命。
所以耶稣佢呢度系一个好有权威嘅身份，咁样嚟宣告呢个大使命。
在以前，耶稣多次告诉门徒说：
喺以前呢，耶稣佢系多次咁样话俾门徒话。
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那是一个做仆人的身份，
这个呢是一个做仆人的一个身份，
没什么权威，
没什么权威。
耶稣也曾经这样讲，
耶稣他都这样讲过：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贫寒的地位。
这个是一种非常之贫寒的地位。
当然也没有什么权威。
当然也都没什么权威了。
圣经也曾经这样记载。
圣经里头也都这样记载。
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肉体的表现。
这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肉体，
也没什么权威，
都没什么权威。
但是现在不一样，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表明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
他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
他很清楚地宣告，
他很清楚地在这里宣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请大家留意，
请大家留意，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
耶稣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就表明他有权柄来管理天上管理地下，
就表明他有这个权柄来管理这个天上，也都来管理这个地下。
所有天之地，天地之间的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
天地之间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里，
就表明他有权柄掌管世界，
就表明他有这个权柄来掌管这个世界，
掌管天地，
掌管这个天地，
掌管宇宙，
掌管宇宙。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就是
这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权柄，
这个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权
柄。 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这样呢？
在这里，耶稣是以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地位身份来向人宣告这个命令。
在这里，上帝耶稣是以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的身份来宣告这个命令。
大家有没有注意？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声音啊！
这个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声音。
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声音。
当耶稣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的时候，这个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声音。
前没多久，我跟着全年读经小组一起来读诗篇。
没多久之前呢，我跟全年读经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读诗篇。
读到诗篇二十九篇，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读到第二十九篇的时候呢，我是有些特别的感受。
这篇诗很短，只有十一节。
这篇诗篇很短，只有十一节的经文。
里面有一个词，
里头呢就有一个词，
叫做耶和华的声音，
就是耶和华的声音。
这个词在这个短短的十一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七次。
这个词呢，在短短的十一节的经文里头出现了七次。
这是大卫王写的诗。
这一篇呢是大卫王他写的诗篇。
大卫就这样说，
大卫他是这样讲的：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他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的上帝打雷。
荣耀的上帝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你听过打雷的声音没有？
大家有没有听过打雷的声音？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有时候真的很惊人啊，打雷是吧？
有时那些打雷的声音真的很惊人。
听到打雷，你有什么？你听到什么信息吗？
你听到啲打雷的声音，你有没有收到啲咩信息咧？
你有什么感受没有？
你有冇咩感受咧？
大卫他是大有感受，
大卫他是大有感受，
他认为打雷就是荣耀的上帝所发出来的声音，
他认为这个打雷就是荣耀的上帝他所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大卫他很留意很兴奋地听到打雷的声音，
所以他是非常留意也很兴奋有这个打雷的声音。
大卫说，
大卫他这样
说，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震碎了黎巴嫩的香柏树，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震碎加底斯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火胎，树木也脱落尽光，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
大卫对上帝的声音带来的震撼描述得非常生动，有没有发觉？
大卫在这里是将耶和华打雷的声音描述得非常生动，
大卫从打雷的声音就领悟到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权威，
大卫他在这个打雷的声音里头领悟到耶和华的大能和权威，
听到打雷大卫就知道上帝就在这里，
他听到个雷声他就知道上帝就在这里，
听到打雷大卫就知道上帝在掌管天地，
他听到这个雷声他就知道上帝在掌管天地，
所以在这篇诗篇里大卫跟着这样说，
所以在这个诗篇里头大卫他跟着就
这样说，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
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听到打雷他就想到上帝作王，
听到打雷的声音就想到上帝他作王，
他就想到上帝掌权，
他想到上帝在这掌权，
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上帝掌管天地，我们信靠上帝就有能力就有平安，
因为耶和华他坐着为王，因为上帝他掌管天地，所以我们信上帝的就会有能力，
所以在诗的最后大卫这样说，
所以在诗篇的最后大卫他是这样说，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因为上帝掌管天地，
因为上帝他是掌管天地，
我们信靠上帝就有能力就有平安，
我们信靠他的人就有能力就有平安，
这是大卫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的感受，
这个是大卫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他的感受，
我们回来再看大使命这段经文，
我们再回转头来看看大使命这个经文，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他是掌管天地的主，
这个是他是掌管天地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他有绝对的权柄差遣我们去执行他的吩咐，
他是有绝对的权柄来差遣我们去执行他的吩咐，
耶稣说，
耶稣他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是上帝的声音，
这个是上帝的声音，
你们感到那种震撼，
你们有没有感到这种震撼呢？
你怎么样回应，
你怎样来回应他呢？
耶稣说你们要去，
耶稣说你们要去，
你说我不去，
你说我不去，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耶稣说你们要去，你说我不去，
耶稣说你们要去，你说我不去，
假如我们对上帝的命令是这样回应，你会觉得很可笑啊，
如果我们是这样来回应上帝的命令，是不是很可笑呢？
也很危险，对不对？
也是非常危险，是不是？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可能会这样说，
耶稣这样的命令是对他十一个使徒讲的，
耶稣的这样的命令只是对他那十一个使徒这样说
的，是那些 被蒙召终身做传道的做牧师的人讲的，
是跟那些被蒙召 终身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人讲的，
跟我们平信徒没什么关系的，
跟我们这些平信徒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真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仔细看看，
我们来仔细看看
这个大使命到底是对谁说的，
这个大使命到底是对谁说的呢？
这个大使命到底是给谁的？
这个大使命到底是给谁的？
我们看这个圣经这边这样记载，
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它是这样记载。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
十一个使徒往加利利，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在耶路撒冷向众门徒显现。
我们知道耶稣他复活之后，首先是在耶路撒冷同门徒显现。
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门徒当中的多马不在那里。
耶稣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门徒当中的多马是不在场。
在这个之后，众门徒告诉多马耶稣复活了。
之后呢，啲门徒就话俾多马听话，耶稣佢复活啦。
多马他不相信。
咁个多马咧，佢系唔相信。
过了一个礼拜，
然之后一个礼拜之后，
耶稣再向门徒显现。
耶稣佢又再次向啲门徒显现。
那个时候多马也在当中。
嗰时候咧，多马咧就喺其中。
那个时候耶稣特别对多马讲话。
那个时候耶稣他就特别对着多马讲说，
多马立刻就完全相信耶稣真是复活了。
多马就立刻完全地相信耶稣他真的复活了。
所以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全部都相信耶稣是复活的基督，没有人疑惑了。
所以耶稣他这十一个门徒是全部都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没有人是有疑惑的。
但在大使命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然而还有人疑惑。
但是在大使命的这一节经文里头就说，然而还有人疑惑。
可见当时除了十一个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在哪里？
所以可见是在当时除了这十一个门徒之后，还有其他的人在场。
耶稣在耶路撒冷向门徒显现之后，
耶稣在耶路撒冷向门徒显现之后，
他叫门徒到北边的加利利，他们再集合。
他们就叫他们去北边的加利利，在那里集合。
加利利是耶稣传道的一个重点。
加利利是耶稣他传道的一个重点。
在那里一定有很多的信徒。
在那里一定是有很多的信徒。
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定义要跟那些信徒在共聚。
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是定义要跟他的信徒共聚，
要给信徒们安慰跟鼓励，
要给信徒是安慰和鼓励。
在圣经里没有详细记载在加利利有多少人跟耶稣一起共聚。
在圣经里头是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门徒在加利利跟耶稣共聚。
使徒保罗当他讲论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曾经有这样的讲法，他曾经这样说。
使徒保罗在讲述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他是有一种这样的讲法。
他说，在耶稣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他说，保罗说耶稣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复活的耶稣在什么时候在同一时间显现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呢？
那耶稣复活的耶稣呢，是在什么时候，在同一个时间，在什么地方同时显现给五百几个人看呢？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
四本的福音书都是没有记载的。
很多解经家就认为，很可能就是在加利利那一段的时间。
咁有好多嘅解经家咧，都系认为好可能咧就喺加利利嘅呢一个时间。
所以耶稣宣布这个大使命，他不单是给那十一个使徒，乃是给所有那些门徒的。
所以耶稣佢宣布呢个大使命，唔单单只系俾呢十一个使徒，而系俾佢所有嘅门徒。
还有大家要注意。
另外呢，请大家是
在这段经文里面，那十一个使徒也都被称为门徒。
在这段经文里头，这十一个使徒呢也都被称为是门徒。
耶稣有众门徒去传福音，
耶稣他是要众门徒去传福音，
使万民都成为耶稣他的门徒，
要使万民都成为耶稣他的门徒。
什么叫门徒？
什么叫门徒？
门徒就不单单是嘴巴说相信的信徒，乃是入门的受教的徒弟。
门徒不单单只是嘴巴里头相信的一个信徒，而是要入门受教的一个徒弟。
你入了门的就叫门徒，
你要入了门你才是门徒。
门徒就要接受师父的教导，要效法师父的榜样。
门徒就是要来接受师父的教导，要来效法师父的榜样。
所以所有耶稣的门徒都要承先启后来遵行的大使命。
所以所有的门徒都是要来承先启后地来遵行这个大使命。
所以当时跟耶稣一起的门徒，
当时跟耶稣一起的门徒，
后来他们传福音让别人要成为门徒，
后来他们就出去传福音，然后令其他人都成为门徒，
代代相传都要承受这个使命，
代代相传都咁样嚟承受呢个
使命。所有基督徒应该都是基督耶稣的门徒。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
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耶稣基督以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权柄对我们这样说。
耶稣基督他以创造天地的这个权柄这样来对我们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听到这样的命令，你要怎么样回？你怎么样回应？
听到这样的命令，你要怎么回应呢？
不少人嘴巴没有说我不去。
很多人他的嘴里头是没有说我不去。
但是在行动就表明没有去。
但是他们的行动就表明他们
是
没有去。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很多人嘴巴没说我不去。
很多人的嘴上是没有说话，
但是行动上就没有去。
但是他们的行动就是没有去。
使徒保罗他怎么说？
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刚刚这个本周箴言。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本周箴言。
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就已托付我了。保罗为什么说这是不得已的？
保罗他怎么说话是不得已的呢？
因为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给他的命令啊。
因为这个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他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没有觉得不得已。
我们没觉得不得已、啊、
有没有这个领悟啊？
我们有没有这种领悟呢？
弟兄姐妹要注意，
弟兄姐妹，
保罗说，
请留意保罗他是这样说，
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盼我们中弟兄姐妹都甘心乐意来这样做，
盼望弟兄姊妹们都是甘心乐意这样
做。到底该怎么做呀？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那第三点我们讲了怎么样来推行一个大使命。
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要来讲一下怎样推行这个大使命。
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 很简明扼要的指示。
耶稣是在这里一个很清楚很 简明扼要的指示。
耶稣说你们要去，我一起来读这个，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要我们做两件事情，
在这里耶稣是要我们做两件事，
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圣名给大家施洗。
第一件就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圣名和别人施洗，
然后是教训人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
然后是要教训人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首先是奉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家施行洗礼。
首先就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和别人施行洗礼。
给人家施行洗礼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拿一桶水给他淋上去就是洗礼，是这样，不是这样吗？
和人洗礼不是随便拉一个人过来然后拿一桶水然后淋在个 头上，不是这样。
洗礼是耶稣设定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方法。
洗礼是耶稣他设定的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对人施恩典的方法，
是他要对人来施恩典的方法，
还是要洗去人的罪，
他是要来洗净人的罪。
所以给人施洗首先要帮助人认识他有罪，
所以呢要同人施洗的时候呢首先要是来帮助他认识到他是有罪，
帮助人认识那位愿意赦免人的罪过拯救罪的基督耶稣，
帮助这个人来认识这位拯救人的罪恶赦免人的罪的耶稣基督，
帮助人悔改，
帮助人来悔改，
帮助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帮助人来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对吧？在要人领受洗礼前先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帮人施洗之前是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那假如要做到这些，我们就首先要赢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跟尊重。
那如果我要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赢得别人的尊重。
假如别人不信任我们，
如果其他人都不信任我们，
别人不尊重我们，
其他人都不尊重我们，
我们讲什么福音好消息别人都不会接受。
我们无论是讲什么好消息什么福音，人家都是
不会接受。你要别人去洗礼当然他不会理你，
你要人哋嚟洗礼，人哋当然就系唔会理你啦。
所以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单单在礼拜天，我们要活出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所以我们不单止在礼拜天，而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要来活出这个信仰基督的新生命。
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流露出喜乐平安，
我们的生活要里头要是要流露喜乐和平安，
要流露出盼望、信心、爱心，
是会流露出盼望、信心和爱心，
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别人吸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给别人施行洗礼，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要来和别人施行洗礼。
前几天在微信上，我看到在上海的吴凡姐妹写了一篇文章，
前几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上海的吴凡姊妹她写的一篇文章，
就讲到她在六月一日那一天的一些生活体会，
就讲到在六一那天她的生活体会。
我还不知道六月一日在中国 是要叫儿童节，在美国好像没有这个讲法。
牧师还不知道原来六一在中国是儿童节，因为我们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节日。
吴凡他参加了一个叫方舟小家的慈善机构，在那边当义工。
吴凡他是参加了一个慈善机构叫做方舟小家。
方舟小家是专门照顾那些从外地到上海来医病的小孩，也支持那些患病的孩子的家人。
这个方舟小家呢，专门是为了那些从外地来到上海来医病的一些小朋友，是来支持他们的家庭的。
这有点像在美国的麦当劳叔叔之家，就 Ronald McDonald House， 有点像这个。
这个组织呢，就有点像我们 在美国的叫做麦当劳叔叔之家这个这样的组织。
因为在很多其他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医疗设备没有上海好。
因为有很多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他们的医疗设施都不太好，
所以上海的医院比较建设比较好，所以很多人很多有重病的人特别是就到上海来要医病。
因为上海的条件，医疗条件就非常好，所以很多在周边的人就会来到上海来医病。
但是来到上海要住啊要吃啊都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来到这个上海大城要住要吃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那边治病不是看两天就可以回家，可能要动手术要调养要好长一段时间。
一般在那里医病都不是说看一两天就可以回家了，通常就是要住院要做手术，是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方舟小家就是专门照顾这些人，
所以这个方舟小家是专门就在这里照顾帮助这些人。
吴凡姐妹就参加了这个机构当义工，
吴凡姐妹她就参加了这个机构，然后在里头做义工。
六月一日儿童节，
六月一号是儿童节。
吴凡姐妹跟她的丈夫一大清早就起来，
清早的时候吴凡姐妹和她的先生就起床，
她到方舟小家去接两个小孩，跟他们家人一起去游览观光。
他们就去到方舟小家，就带了两个小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就一起去游览上海。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从外地来，没有游览过上海。
因为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的，都是没有机会来游览这个城市。
因为小男孩三岁，
有个小男生是三岁，
他脑子里面生了肿瘤，
他的脑里头就长了个肿瘤。
真的很可怜，这么小脑袋里面就生肿瘤了，
真的很可怜，这么小的小孩，这么小的小孩里头脑里头就有个肿瘤。
他经过了肿瘤的切除手术，
他呢是做了肿瘤摘除的手术，
目前是接受化疗，
目前呢是在这里接受化疗。
另外一个小女孩七岁，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是个女仔，她呢是七岁，
肚子里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
她就在她的肚里头就长了个不应该长的东西。
孩子们的父母告诉吴凡，
这些小孩的爸爸妈妈就告诉吴凡，
他们的孩子平常都没什么笑容，
这两个小孩平时都是没什么笑容，
不怎么讲话的，
也都不是怎么讲话，
也不爱跟别人打招呼，
也都不喜欢跟其他人打招呼。
他这样跟吴凡说， 就要他有点心理准备，不要觉得孩子 不礼貌啊什么的哈。
父母之所以这样告诉吴凡，就是想告诉他，等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认为这个小孩是专门不理他，没礼貌。
我想这么小的年纪受尽了病魔的折磨，难怪他们不会笑。
我就在想，这么小的年纪受尽了疾病的折磨，难怪这些两个小孩是不懂笑。
那一天吴凡他们两夫妻就陪着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孩子陪他们走路。
那天呢，吴凡他两夫妻呢就陪着这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小朋友陪他们一起走路，
逗他们讲话，
同佢哋氹佢哋讲说话，
带他们去看高楼，
带佢哋去睇下啲高楼，
带他们看风景，
带佢哋去睇风景，
带他们坐船，
带佢哋去坐船，
陪他们玩气球，
带佢哋去玩气球，
孩子们开始有笑容了。
啲细路仔就开始有咗笑容，
慢慢他们就一遍一遍的哈哈大笑，
慢慢咁佢就开始一啲啲咁哈哈大笑，
后来就开怀大笑，
之后最后屘系开怀大笑，
孩子们的父母也都笑了，
然之后父母亲亦都系笑啦，
他们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佢哋好耐都冇咁笑过啦。
那一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嗰日嘅天气其实系唔好，
有阴霾，
系有阴霾，
太阳躲在云的背后。
太阳咧系匿埋喺个太个云层后边。
在文章里面这样去写。
但系吴凡呢篇文章佢系咁样讲。
他说：原来让这个世界灿烂的不是阳光。
原来让呢个世界灿烂嘅不是阳光，
乃是你孩子们的微笑。
而是你孩子们的微笑。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
嗰篇文章嘅题目就系。
你的微笑照亮了世界。
你的微笑照亮了世界。
孩子们的笑容让这个天地都好像有了充满了这个阳光，
孩子们的笑容好像令这个世界天地都充满了阳光。
孩子们怎么会笑呢？
孩子们他是为什么会笑呢？
孩子们的父母怎么会笑呢？
这些小孩的父母又为什么会笑呢？
因为有人用温暖的爱浇灌了他们冰冷的心，
因为是有人用爱来浇灌了他们冰冷的心。
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会笑？
你看看他们为什么会笑呢？
因为有人用温暖的爱浇灌了他们冰冷的心，
因为是有人用爱，用温暖的爱浇灌了他们冰冷的心。
大家看看那个照片，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张照片，
可能不太清楚看到人的 面孔、啊、
可能不是很清楚，看不到人的具体的面
孔，但是最终你看到他们都戴着口罩，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戴着口罩，
就像你们现在今天一样都看戴着口罩，对吧？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都是戴着口罩，
可见他们都生活在瘟疫的阴影底下，
可见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个瘟疫的阴影底下。
我相信大家很有体会，生活在这种情况里面你有什么心情，
大家相信都有很有体会，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的心情是会怎样的呢？
吴凡姐妹她有很多很好的理由不要出去，
吴凡她是有很多的理由她是不要出去，
不要再管别人的事，
她不可以不去理其他人的事
情，特别本来不认识的人，
特别是这些原生就不认识的人。
吴凡他们夫妻愿意去把基督的爱和盼望带给两个陌生的家庭，
但是他们两夫妻是愿意去将天父的爱带给这两个陌生的家庭。
耶稣说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我们要去把喜乐、把平安、把盼望、把信心、爱心带给人，
我们是要去将这个平安、将这个喜乐、将这个信心、将这个爱心去带给其他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别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别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这样才可以让别人领受洗礼，
这样才能够让别人领受洗礼。
我们不单只要给人家施行洗礼，还要教训人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不单只要跟别人施行洗礼，还要教训人遵守耶稣他的教导。
一个人领受了洗礼，不是自然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一个人受了洗之后并不是说自然而然就成了耶稣的门徒的，
我们必须要帮助人去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必须要帮助人来遵守耶稣的教导，
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熟悉耶稣的教导，
所以我们自己首先就要来熟悉耶稣的教导，
我们而且要认真来遵行，
而且我们是必须要来认真地遵行，
假如我们自己不熟悉耶稣的教导，
假如我们自己都不熟悉耶稣的教导，
我们怎么可能去教导别人呢？
我们怎样可能去教导其他人？
假如我们自己不遵行耶稣的教导，
假如我们自己都不遵行耶稣的教导，
怎么样能够教导别人遵行呢？
怎样能够遵行教导其他的人遵行呢？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耶稣的教导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耶稣的教导都是记载在圣经里头，
假如是没有读过书不认识的人，那就没有办法，只能够依赖传道人来讲解，
如果你是没有读过书，你不识字，那你当然没办法，只能够依赖其他人来讲解，
假如你认识的，你读过书的，而你没有好好读过圣经，
但是如果你是读过书，你是识字的，而你又没有好好来读圣经，
你就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咁你就唔可能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
你更不可能带领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就更加唔可能带领其他人嚟成为耶稣基督。
你就没有办法遵行这个大使命。
你亦都冇办法嚟遵行呢个大使命。
所以啊，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参加查经班。
所以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嚟参加查经班。
都应该参加主日学。
都要嚟参加主日学。
我也鼓励我们大家都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我亦都鼓励大家都嚟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带领别人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
最后我们讲到这个结果。
最后我哋要嚟讲下呢个结果。
耶稣要我们遵行这个大使命带来什么结果呢？
耶稣要我哋遵守呢个大使命会带来一个咩嘅结果呢？
耶稣当年向门徒宣告这个大使命。
耶稣在当年他向门徒宣告这个大使命，
要那门徒要十万名 做耶稣的门徒，这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任务，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他要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跟耶稣最亲近的几个门徒都是打鱼的，
跟耶稣最亲近的那几个门徒都是渔夫打鱼的，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那些门徒真是人微言轻。
这些门徒其实都是人微言轻。
假如他们能够影响自己的以色列民族，让他们的同胞成为基督徒，这个已经了不起，非常不可思议了。
如果他们都能够影响到以色列的民族，令他们的同胞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了。
怎么可能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他们怎可能使万民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
两千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怎样的呢？
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是有目共睹。
这已经是历史事实。
这个已经是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不是一个理想而已。
不单单只是一个
理想。不是个目标而已。
不单只是一个目标。
乃是一个历史事实。
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个奇妙不奇妙？
是不是很奇妙呢？
前没多久我 看到一个视频。
没多久之前我是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
有五十个国家的基督徒一同来同唱一首《圣诗奇异恩典》。
有五十个国家的基督徒是一起同唱这首歌《奇异恩典》。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我是觉得非常之震撼。
我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视频大概三分钟。
这个视频是三分钟，我们大家一起看看。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感受？
真是了不起哈、啊！
真是非常
了不起。这么多国家，你 要做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很不简单的。
这么多的国家要做一起这样的项目，真的是非常
简单。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的各地都是有基督徒。
这是大使命的结果。
这个是大使命的结果。
今天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今天在中国是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这是大使命的结果。
这个是大使命的结果。
今天在太平洋中间一个小岛上。
今天在太平洋中间的这个小岛上。
有一个教会叫做檀香山信义会。
在夏威夷有这个檀香山华人信义会。
这是大使命的结果。
这个是大使命的结果。
过去两千年，
在过去的两千年，
有许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有很多人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他们的生命因此有美好的改变，
他们的生命因此有了美好的改变。
过去两千年，
在过去的两千年，
有很多的国家的人民成为耶稣的门徒，
有很多的国家的人民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整个民族的文化有美好的改变，
整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了美好的改变。
这是历史事实，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这是大使命的结果，
这个是大使命的结果。
这个现象表明，
这个现象表明了
耶稣基督真是万主之主，是天地之主。
耶稣基督他真是万主之主，是天地之主。
他的命令必然会实现，
他的命令是必然会实现。
我们今天有机会跟这个掌管天地的主同工，这是何等的荣幸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一起在这里纪念这个天地的主，是何等荣幸的事情。
我们去传福音，去推行大使命，
我们去传福音，去推行大使命。
主耶稣这样应许我们，
主耶稣 是这样应许我们，
他说他会与我们同在，
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
就表示我们可以因此可以经历他的恩典和他的能力，
就是表明了我们因此就能够来经历他的恩典和
能力，我们也因此有喜乐有平安，
我们因此也就有喜乐有平安，
我们也能够有满足，
我们也都能够有满足，
这是给我们莫大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莫大的福气，
这也是大使命带来的结果，
这个也都是大使命它带来的结果。
我们愿意去传福音，
我们愿意去传福音，
去推行这个大使命，
去推行这个大使命，
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
耶稣基督他就与我们同在，
这是大使命带来的结果，
这个是大使命它带来的结果。
多年前我到西雅图去开会，
在几年前呢，我是有机会去西雅图开会，
在那里有一对年轻人在等着要见我，
在那里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在等着要来见我，
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男的我只见过一面，
这个男生呢我只见过一次，
女的我根本不认识，
个女仔呢我是完全不认识，
男的是个中国人，
这个男生呢是个中国人，
女的是个日本人，
个女仔是个日本人，
他们准备要来夏威夷结婚，
他们是准备要来夏威夷结婚，
要我给他们主持婚礼，
他是要请我来跟他们主持这个婚礼，
我通常不会这样做的，
我一般呢都是不会这样做，
但这一次比较特别，
但这次呢就是有点特别，
我到西雅图开会，
我是去西雅图开会，
特别见见他们，
那我就要来特别见
他们，认识他们，
要
认识他们多一点，
要认识他们多一点，
也准备给他们上这个婚前辅导的课，
也都是准备要来跟他们上这个婚前辅导。
为什么这一对年轻人比较特别？因为这个男孩子是他爸爸是个牧师。
咁點解呢對年青人比較特別呢？就係因為呢個男仔嘅爸爸咧，佢係個牧，
而且是我們信義會的牧師。
而且咧係我哋信義會嘅牧師。
香港信義會的前輩。
佢係我喺香港信義會嘅前輩。
這個老牧師我見過一兩次，不是很熟悉的。
咁呢個老牧師咧，其實我都係只係見過一兩次嘅，即係唔係好熟。
那一天我到了西雅圖聖經學院，那是我們開會的地點。
咁嗰日咧，我就去咗西雅圖嘅聖經學院，係我喺度開會嘅地方。
老牧师就已经在注册的地方等着我。
那个老牧师就已经在个注册的地方在等着我了。
一见面就跟我说。
他一见到我就跟我说。
他说我这个未来的媳妇她不是基督徒。
他说我这位未来的新抱她不是基督徒来的。
她必须要先洗礼才能够结婚。
她一定要先受了洗然后才能结婚。
要不然我不会参加他们的婚礼。
如果不是我是不会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你要跟他们讲清楚。
你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
她给我这个任务。
她就交了这个任务给我。
我说你跟他们讲过没有，
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过呢？
他说我讲了讲了很多遍他们就不听。
他说我讲了讲了很多次了他们都不听。
我说你这个老爸讲他不听，那我这个人跟他没什么交情，他们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我就想了，这个做爸爸的讲了这么多次了他们都不听，那我这个跟他们一点交情都没有的人他们怎么会听我呢？
我感到有点为难。
我是觉得有点为难。
而且我认为在这个关头上才把洗礼当作一个结婚的条件就很不恰当了。
而且咧，我係覺得喺呢個咁嘅緊要嘅關頭，將呢個洗禮作為係結婚嘅條件，其實真係唔係幾啱。
信主應該甘心情願，不能勉強的。
信主係應該係要甘心情願，係唔能夠有勉強嘅。
我很坦白地對個老牧師說，
所以我就好坦白咁同呢個老牧師
說，很抱歉，我不會要求那個女孩子必須洗禮，我才給她主持婚禮。
我跟她说很抱歉，我真的不会要求这个、女仔一定要受了洗我才跟她主持婚礼。
我告诉她我为别人组织婚礼我有一个标准，
因为我跟其他人主持婚礼我是有一个这样的标准。
尽管他们还不是基督徒，
尽管他们还不是基督徒，
只要他们相信冥冥中有一位主宰，
只要他们是相信在冥冥之中有一位主宰，
而且他们知道这个婚礼是在这个主宰面前来立约，
而且他们是很清楚知道他们这个婚礼是在这个主宰的面前来立约。
虽然当时他们还不太认识这位天地的主，
虽然在当时他们还不是很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只要他们清楚表示他们愿意继续去追寻认识这位主，
但是只要他们是清楚地表示他们会继续 追寻来认识这位主，
他们愿意以后去教会参加聚会，
他们愿意以后去教会参加聚会，
而且他们愿意跟我上这个婚姻辅导的课，
而且他们是愿意来上我这个婚前辅导的课，
这样我就给他们举行婚礼，
这样我就会跟他们施行洗礼了。
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的经验，
有很多年轻人本来不是基督徒的，
有很多个年轻人他们原身不是基督徒，
经过了这个婚姻辅导，
但是经过了这个婚姻辅导，
在结婚之后没多久他们都成为基督徒，
在结婚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成为了基督徒，
而在这个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
有些甚至在这个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成了基督徒了。
就老牧师听我这样讲就没有再说什么，他就离开了。
那这个老牧师听到我这么讲之后就没再讲什么，就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那一对年轻人就来见我，
第二天的晚上这一对年轻人就来见我，
我的时间有点紧张，我只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
我的时间不是很多，大概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给他们。
我本来想就很直接就讲这个婚姻辅导的课，
我本来就想直接就进入这个婚姻辅导课的，
但是看到他们我就有感动要向那个女孩子传福音，
但是我看着他们两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动要对这个女孩来传福音。
我先给他们讲明我的立场，
我首先就跟他们表明我的立场，
我对这个女孩子说，
我就对这个女孩说，
我不是要你先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才给你主持婚礼，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要一定要你先来接受这个洗礼才好跟你主持这个婚礼。
我早在电话当中跟你们讲明白了，
我之前在电话里头就跟你们讲清楚，
但因为这个信仰我觉得很宝贵，
但是因为这个信仰我真的觉得非常之宝贵，
我相信这个信仰也一定能够帮助你，会带给你美好的婚姻，
我也都相信这个信仰是一定能够帮助你，带给你美好的婚姻，
所以我很想让你明白我的信仰，
所以我是很想让你来明白我这个信仰。
你愿不愿意听我讲呢？
你愿不愿意来听我讲一下呢？
他表示他愿意，
这个女仔就说她愿意，
那我就慢慢的简单的给她讲我的信仰，
我就开始慢慢地简单地跟她讲我的信仰，
最后我就问她，你愿意信靠耶稣吗？
最后我就问她，你愿意来信耶稣吗？
她说我要，
她说我要，
那我就请她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做决志的祷告，
我就请她来一句一句这样跟着我来做决志的祷告，
她带着眼泪认罪祷告，
她带着眼泪认罪祷告，
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
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
前后大概只有一个小时，
前前后后大概就是一个钟头的时间，
他整个人改变了，
他整个人改变，
说奇妙啊，
是不是很奇妙？
更奇妙的是什么呢？
更加奇妙的是什么呢？
这女孩不会讲中文，
这个女仔是不懂中文的，
她只讲日文跟一点英语，
她只是懂日文日文和懂一点点的英文，
我是用英语跟她传福音，
我是在这里用英文跟她传福音，
偶尔我也会用英语跟别人谈论信仰的问题，
我偶然都会用英文来跟其他人谈论一下，
从来没有讲得那么清楚那么顺，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讲得那么清楚那么顺畅，
我也从来没有用英语带领人家做过决志祷告，
我也从来都没有带人用英文做决志祷告，
那天是第一次，
那天是我的第一次，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清楚感受到圣灵在工作，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很清楚地体会到是圣灵在工作，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常常会体会到圣灵的同在，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时常能够体会到圣灵的同在，
常常会体会到圣灵的能力，
能够时常体会到圣灵的能力，
有不少基督徒觉得圣灵在哪里，我有没有感觉啊？
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对圣灵是觉得没什么感觉，
好像圣灵有什么能力，好像一点不知道，
好像圣灵他到底有什么能力呢？我一点都不知道。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真是如此，
真是如此。
只要你期望要经历耶稣的同在和他的能力，
如果你是期望要来经历耶稣的同在和他的能力，
你要去，
你要去，
去传福音，
要去传福音。
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
弟兄姊妹们，请你想一下，
在你的亲友当中，有谁还是在救恩的门外？
在你的亲友当中，有哪个还在救恩的门外呢？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在你的亲友当中，有没有人还在救恩的门外，还不是基督徒？
在你的亲友当中，有没有人还在这个救恩的门外？
请你想一想，
请你想一下，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他们是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还没有成为基督徒，
他们还没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呢？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有没有听到这个命令？
这个是一个命令。
耶稣说，
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这是大使命，
这个是大使命。
你怎么样回应这个大使命？
你怎样来回应这个大使命？
盼望我们都能够对耶稣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盼望大家都能够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盼望我们都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回应。
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来回应他。
这样，美国才能够真正的伟大。
只有这样，这个美国才能够是真正的伟大。
Donald Trump 说 American great again， 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伟大。
总统说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是真正的伟大。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真正的富强。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真正的富强。
只有这样世界才有真正的公义，长久的平安。
也都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能够有真正的公义、平安和盼望。
我有永恒的盼望，
有这样的平安和盼望。
记得，只有这样，
记得只有这样，
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公义，
这个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公义，
长久的平安，
长久的平安
和永恒的盼望，
和永恒的盼望。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我们要去，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留下大使命。
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留下这个大使命。
表明你愿意使用我们。
感谢你愿意使用我们。
表明你愿意与我们同工。
表明你是愿意我们可以同你同工。
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你的同在。
令我们有机会是能够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你的能力。
经历你的能力。
也帮助我们自己的灵命能够成长。
也都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
主，你恩待我们。
主啊，求你恩待我们。
主啊，你保守我们的愿意侍奉主的心怀意念。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愿意侍奉主的心怀意念。
也引导我们，
亦都来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是传福音的人，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